非常高兴，十几年以后我又再一次来到火热的奥兰多，我前不久刚从香港回来，所以还算习惯啊。香港比这儿不仅热，而且非常的潮湿，几乎每天下雨，但是下了雨那温度也降不下来，一出去这个眼睛整个就一身水蒸气，啊。不过感谢主，因为平常我老锻炼，经常去蒸汽室去蒸。所以说还比较习惯啊，那今天来到奥兰多相对来说还比香港情况好，我大概是在90年代来过好几次，这边的教会，但是呢你们的福音教会我是第一次来，非常高兴我们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来分享福音的信息，人生有很多想不到的地方。我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能够做一个传道人，这是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件事情就这么奇妙的发生了，而且影响了我的整个的后半生，就感到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要紧，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的。所以这次呢，我要给大家从三个方面来谈谈福音的问题，因为福音信息太丰富了，我们只能选三个方面来谈。今天来谈一谈所谓的智慧的开端，啊，那明天下午我们是得救的智慧，明天晚上丰盛的人生，啊，我们从这个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谈谈这个福音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我们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可是，什么是智慧呢？大家的看法各不相同。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应用汉语词典的定义，他说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对事物认识、辨析、判断和发明创造的能力。啊，这是他对这个智慧的定义。实际我们知道，智慧和聪明还不完全一样。所谓聪明呢，一般是侧重对知识的吸收，啊，学得特别快，也记得特别牢，哈，过目不忘，那很聪明。智慧往往更侧重于怎么样把这些学到的知识来加以应用，比如说如何处理人际的关系啊，如何把握事态的发展，啊，所以聪明的人不一定是很智慧的人。反过来说，智慧的人大概是一定是很聪明的，啊，这大是按照世俗来讲，大概就这样一个定义。但是如果我们来学习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实际圣经讲的智慧，不是单单我们世上这种智慧，而是更高的智慧。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这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讲的这个智慧，真正的智慧是神奥秘的智慧。过去我们不知道的，现在我们知道，原来上帝要使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人能够得到荣耀，啊，这个是过去不知道的。那这怎么样得到荣耀？就是要通过福音的工作。然后呢，保罗还接着讲，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智慧，就谈到坏事哈。然后雅各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世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没有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大家看见两种不同的智慧了吗？真正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是带来和平，带来清洁，带来和睦。属地的智慧，情欲的智慧，是带来纷争，带来嚷闹，带来嫉妒，带来纷争。所以我想从上头来的智慧，按照圣经的启示，是要关乎万物的，关乎万物，关乎人类的来历，关于宇宙人类历史最终的结局，这样一些大的事情，关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为了什么，我们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们人生的准则是什么，这些就是属于从上头来的智慧。我看见一个报道说，美国的在二战期间的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 ？Great men discuss ideas, average men discuss events, small men discuss people。有人把它翻译成什么？大智论道，中智论事，小事论人。就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考虑的都是大方面的问题，世界的大的结局走向；中等智慧的人就是讨论一件一件具体的事儿；那小智慧的人就是东家长李家短，到处翻闲话，啊，这就是小智慧。哎，这翻译的很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为有这样一个大的智慧，能够把握，能够了解整个宇宙、人类整个全局的这方面的大的事情。那这个智慧只能是从上头来的，从更高层次的启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就是要了解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属天的智慧，从天上来的智慧。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是要真正得到属天的智慧，得到大的智慧，除非我们和这个智慧的源头，和真善美的源头，这位独一的上帝，能够认识他，能够建立起关系，我们才能够从他这边得到启示，不断的来开启我们，能够得到真的智慧。当然，马上就开始要问了，那真有上帝吗？信上帝是迷信吗？上帝能被证明吗？海洋的问题马上就出来了。我有时候回到国内去侍奉，见到当年的同学朋友，他们当面都不太好问，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了，后来有时候就私下问我说，冯慕强，你在美国这么多年，也应该说算混得不错了吧，是哪个坎儿你过不去了？你怎么会想着去信耶稣啊？就在他们的时候，他很难理解的哈。所以在正常人眼睛来看呢，绝对不会去找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去跟从他。你一定是生活中出现了什么样不顺，你太想不明，就是想不透了哈，想不通了，这坎儿过不去了，哎，你就干脆去找一个耶稣来拜，就是这种观念了。实际呢，我的信耶稣还是在我很顺利的时候，在我在做博士后的，在医学院做博士后的时候信主的，但是他们就不理解了。前几年有一次我在家里接到一电话，冯敏成在吗？哇，口气挺大的。我心想这是谁呀？哈，这么多年直呼我名字的人不太多了，起码叫一冯弟兄嘛，哈。没有，冯敏能在吗？哎，我说我就是啊，哪一位啊？啊，他一说我是某某，我一听是当初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我们系的教授，当然还得叫我冯敏能了。哎，我说这么多年不见，你在哪儿啊？他说在美国呢。我说来干什么来着？看孙子来了，孙子在美国念书，还没说两句话，就问了，听说你信耶稣了？啊，我说对啊。还没来得及解释，一句话就过来了，怎么搞的？你在学校不是挺优秀的吗？听见了吗？大家看见这个潜台词是什么？那信耶稣人一定是很笨的嘛，对不对？ 我一点知识都没有啊，完全没有能力的人才会信耶稣吗？那你在学校还不错嘛，你怎么会去信耶稣？实际我们这个教授还是留美的博士，但是过整个大陆这几十年，把人的脑子就整个就被教育了啊，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整个都是不堪一提的啊，不应该去，正常人不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像这些问题呢，是大家经常问的问题。也我过去来了美国以后，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做了很长时间的思考学习啊，才明白。我今天先给你们看一下，有稍微有一点的小资料。这张图是太空人员用太空望照相机在太阳系的边缘照的这么张相。我是把它放大了很多倍了。那这个图像什么呢？就像白天当一缕阳光从窗户射进来，本来看着屋子挺干净的是吧，你顺着这个光束一看，那个光里边全都是灰，那个小灰的小点在动，就有点像那个意思，很多东西都在动。那大家发现了没有？其中有一点稍微亮一点的，我放大了很多倍，看见了吗？亮一点你再把它放大，就是我们的地球。所以整个在太阳系的边缘，那地球的一个星球就到那个程度。我们知道地球是有一颗恒星，对吧？几大行星啊，不能再说九大了啊，九大过时了。因为前几年天文学家开会啊，发现这个冥王星，冥王星虽然它的质量还算够行星的分量，但是它的轨道和一般的轨道不太一样，所以最后天文学家开会一表决，把冥王星开除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只是一颗恒星八大行星，地球就是这八大行星之一。那么这个太阳系究竟有多大？一个天文学家给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形象的概念，如果把我们现在这个会堂这个空间比得像整个太阳系的星云，而且占这么大一空间的话，太阳有多大呢？太阳大概黄豆粒这么大，就挂在这个空间上了。地球有多大？芝麻，连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也就是说，假如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那如果说现在太阳只有黄豆粒这么大了，请问地球在哪儿？中国在哪儿？美国在哪儿？奥兰多在哪儿？你我在哪儿？那简直小得不值一提了。这就是太阳系。我们知道与这个天文学的一个距离的单位是叫光年，就是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它一年所运行的路程叫做一光年。所以这样来比呢，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大概几光分，7、8光分，也就是说光从地球到太阳或者从太阳到地球几分钟就到了，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只有几光秒，2、3秒钟。但是我们知道太阳系是银河系的一部分，对吧？所以现在的科学家给银河系大概画了一个模式图，这个模式图呢就是所谓的顶面观，从上面看往下看银河系，银河系就是很多旋转的星云，我画红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太阳系的位置。那么这个是银河系的一个所谓的侧面观，从旁边这样去看银河系。太阳系的位置在哪儿呢？大家看见这个红圆圈了吗？这个是太阳系的位置。那么银河系有多大呢？科学家估算了一下，银河系从一端到另外一端大概是10万光年，就是说 以光的速度要穿越银河系大概需要10万年的时间。那这10万年是什么概念？中国悠久的文明5000年，但是要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10万年，那这个都已经很大了，是吧？但是在我们脑子里多少还能够有个概念吧，10万年大概多少有个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人们以为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就是整个的宇宙。后来从上个世纪20年代，人们借助更先进的天文望远镜才发现，原来除了我们以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以外，还有很多，在大家看见这个白点了吗？一个一个的白点叫做河外星系，就是银河系以外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星系，有的比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还要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天文学家就提出两个概念，把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叫做小宇宙，直径大概10万光年，把现在能够观察到的所有这些星系加在一起叫中宇宙。刚才我们说了银河系的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那么中宇宙有多大呢？因为太大了，科学家只能估算一下，现在估算的结果，中宇宙的直径是120亿到150亿光年。大家听清楚了，不是121啊，120万万到150万万光年，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无法想象的大小，这才是中宇宙。中宇宙之外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连想都没法想。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宇宙。弟兄姊妹朋友们，如果真有一位上帝，是他创造了宇宙，大家想这个上帝该有多大呀？我们常常说我们能不能，你能用科学去证明上帝吗？大家想想，我们这么渺小的理性科学怎么可能去证明这么超越的上帝？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今天不是说这个信仰，基督教说信仰的上帝不科学，而是说我们人的科学理性太有限了，达不到去证实上帝或者否定上帝的这样一种要求。那有人说，那既然也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佛，那还说什么呀？你心里一热你就去信这位上帝，我心里不热我就不信，那今天就散会不就完了吗？还讲什么呀？大家注意听清楚我讲的话哈，人没有办法以人为本自下而上的去证明上帝或者否认上帝，这并非说相信上帝不需要证据，相信上帝是需要证据的，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需要和我们建立关系，所以他主动的从高天之上自上而下的赐下很多的启示和证据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作为。实际我们是在基督教就知道上帝的启示可以通过大自然，可以通过上帝启示的这本书啊，两种不同的启示。我今天侧重于从上帝的大自然的启示来看看神的存在。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说过一段非常有名，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的一段话。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啊，这个在使徒行传哈，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时代 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长生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啊，所以保罗就讲到了上帝为了他的缘故，他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保罗讲的证据，这地面讲的证据是什么？就是从天降雨，长生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你看看整个宇宙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四季哈，有四季之分的温带地区，一年四季的一个节气是非常准确的。到时候就该种地了，该是到时候就下雨了，到时候就冷了，就非常的准确。为的是什么？我们四季能够有好的收成。实际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很多很多条件的，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阳光、雨露、空气，这三样最重要，哪一样缺了都不行。但是感谢主啊，这三样都不要钱了。如果有一天谁把空气垄断了，吸一口10块钱吸不吸？20块钱也得吸啊，那不吸就憋死了，对不对？感谢主，这是不要钱的。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所有的人无论你的道德观念怎么样，无论你认不认识上帝，上帝都把这个普遍的恩典给我们，就是为了我们能够赏赐丰年，叫我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啊，这是讲的一段话。同时他在罗马书也讲了一段非常好的话。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是按照圣经的观点，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上帝。我明天会讲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第一个人被造好以后，上帝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人是万物之灵，这就注明了他应该知道上帝。所以圣经从来没说现在证明一下有没有我。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一个伟大的宣称。实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有上帝啊。很多时候我们说我是无神论者，实际后来发现无神论的几乎是没有。你看中国的老子、孟子讲什么？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不对？讲了一段话。这个天子是谁啊？大家很清楚。你看我们中国人平常说没有神，关键时候神就出来了。为什么？中国人话说疼极乎娘，穷极乎天啊，疼了就难受，妈呀爹呀，就开始叫了，碰见很多坎儿过不去了，遇到很不公正难处，苍天啊，天哪，为什么这样？这天就出来了。这天是谁啊？恐怕不会是指空气吧。知道山池之上有是必有神灵，是每一个心里都知道有上帝，只不过因为各种的思潮教育，我们把这种非常朴素的对上帝的观念把它压下来。保罗接着往下讲，保罗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就用了一个人最起码的逻辑来论证上帝的存在。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会堂，我们绝对不会说这会堂今天早上都还是一片空地，突然刮一阵风，石头瓦块、灯泡电线、木头一碰就碰出一个教堂来，有人会信吗？绝对不会信，对不对？看见那个堂就想着当初的设计师、当初的建造师，就这么简单。今天对上帝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现在眼睛看不见上帝，但是看见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的奇妙，就知道一定有上帝。保罗讲的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对吧？鸟巢。你们想一想，你们第一次看见鸟巢那个造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是眼睛一亮，哇，这个设计师怎么这么巧妙？你搞一个鸟巢做奥运会的主会长啊，这设计师太有创意了，对不对？我认识他吗？根本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还不知道是谁了。但为什么知道有？因为看见这东西了。 对不对？你绝不会想到，就是我刚才说的，突然头天都是一盘空白，第二天一早上一看，一根鸟巢就立在那儿，这真不会嘛？一定有创、有设计、有建造，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这个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啊，台北的101高楼啊，我是上到最上去，前几年还是亚洲第一高楼，现在已经被超过了啊，跑到最上面去，有一个很大的球在帮助它平衡。因为那个太高了，所以到平常上面都在摇，都在动，所以它一个大球帮助它稳定。你一看，哎呦，觉得真是101高的，真是说的不错。这个设计师，这个建筑师，哎，因为看见实物了，就知道有设计有建造了。大家还记得前两年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的交会接轨吗？还记得吗？啊，这个神舟八号上去以后。后来的天宫一号一上去和它接轨对接成功，这就是为将来建立长久的宇宙空间站一个很好的起步，因为它可以不断地把人把物能够通过这个接轨能够输送进去。大家你看，我到那一个图，当然他们原来在不同的轨道上通过很多次变轨最后才能够交接成功，这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不会想这两个飞行器突然一碰就碰到一起了，一定是这些科学家精心的设计、精心的调控，然后让它碰接在一起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创造，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交会接轨和整个你看看太阳系和太阳系相比，那差得太远了。如果说这个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交会接轨都需要人的精心设计调控的话，整个太阳系的这么井然有序、这么浩瀚的这一个壮观的一个太阳系，能够没有设计、没有建造吗？就这么简单了，就到底就是这么简单。上帝就是通过他的创造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地球就是在这儿。你看看大家多好。今天从我们现在科学的很多科学家的了解，啊，这个是太阳、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啊，从这些所有的星球都直接或间接的去做了很多的测量，现在只有地球云的生态条件允许生命存在下去，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情。大家注意看。最边缘的一个地方吗？那个蓝色的地方，再放大一点，这就是属于我们的大气层，非常要紧。大气层虽然不厚，大概平均厚度50公里，但是非常的要紧。第一，这个大气层可以屏蔽宇宙射线对地球生物的伤害，通过大气层它折射反射了啊。另外，有些陨石如果从外星球掉到地球，通过大气层可以摩擦生热，很多人在掉的过程中就生热就燃烧，最后掉到地球都不是很大的。第三，大气层的成分非常的好，大概1/5就21%是氧气，79%是氮气。那氧气21%的氧气就足够供给地球上所有生物呼吸来用了，氮气是一个不活泼的气体，所以呢，大气层很稳定，就这样结合的非常的好。火星也有大气层，火星的很多的生态条件和地球都很相似，所以几十年以前曾经以为火星上有火星人，大家如果你们稍微年长一点知道火星人的传说很多，但是后来发现火星根本没有生命，其中一点是什么？火星比地球小一点，火星比地球小出现什么问题？它的万有引力相对小，所以它虽然有大气层，但是大气层里面比较轻的像氢气、氧气都吸引不住，都跑掉了，所以火星的大气层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那二氧化碳生物不能呼吸，就差这么一点就不行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奇特的。再一个就是很重要，就是液态水，到目前为止除了地球以外没有任何一个行星上有水，固态水也不敢确认，液态水就更没有。那这个液态水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 啊，非常非常要紧。而且大家注意到了吗？地球一方面在做公转，绕太阳转，另一方面在自转，对不对？而且很奇特的是什么？地球这个自转轴，大家看见了吗？它和公转平面不是垂直的，是有一个偏角，23度半。这个23度半就非常的要紧。如果地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是垂直的，那么地球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的。因着有这个23度半的偏角，所以在广大温带的地区，有时候太阳是直射的，有时候太阳是斜射的，这样才产生了四季之分。而且很奇怪，地球无论绕太阳转在什么地方，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的夹角都是23度半。弟兄姊妹朋友们，想想，如果没有一个超然的力量，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很简单的道理。而且地球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让我们可以欣赏，可以享受。你看，这些都是照片，这是我们今年一月份在阿根廷，我和师母我们去阿根廷侍奉，那天晚上吃饭突然发现这个云彩很不一样，就和我们平常见的云彩都不一样。后来一想，哦，快到南极了啊，离南极不远了，它这到了极它就不一样。这个是冰岛的极光，漂亮不漂亮？还有更漂亮的，看见了吧？就像一只凤凰一样，这是真的极光啊，极光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就像一只大鸟，是吧？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雪花。我就取了几片，千千万万片雪花，没有一片和另一片是相同的，各不相同。但是因为雪花比较薄了，就像是二维的，就像剪纸一样。你们再看看三维的更厉害。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都打出来了哈。是一种花粉，你看那花粉壁漂亮不漂亮？这是一个锦葵花的花粉，这是凤梨，我们常吃的凤梨酥啊，凤梨酥那花粉，这个喜马拉雅山的鸢尾酥花粉壁，这是松树啊，这是合欢树啊，这是这个叶季树，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百合花的花粉，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在电子显微镜下边的。这时我们想起主耶稣说过一句什么话？主耶稣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它怎么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它所穿戴的，比所罗门极荣华的时代所穿戴的都还要美。那是我们理解，只能从花的外表来理解。”如果随着我们对花的了解，了解的花粉这么漂亮，那就更加理解主耶稣说的花的分量是什么呀？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三文鱼洄游啊！这我们今天吃的三文鱼啊，三文鱼有一个生理特性是什么？它平常生长是在海里长大的，但是当母鱼要产卵的时候，它必须要回到淡水。它才能产卵，但是你知道，一般是河口高海低，水河里水才往海里流，是它要回到淡水，它必须逆着浪往下蹦，往上蹦，那蹦得非常的辛苦啊，因为它是一蹦上去，有时就被冲下来，啊，是非常的辛苦。后来人们就发现了这个现象，就在很多的三文鱼的入海口，给它修了很多水泥的像楼梯似的。旁边一阶一阶的啊，所以这个三文鱼呢就可以顺着这个楼梯一阶一阶往上蹦，因为它的楼梯有个平的地方嘛，它搁这休息一会儿，对吧？有了劲儿再往上蹦，因为平常你是一个坡的话，你只要一不蹦就被冲下去啊。这样的话，在这个楼梯的最上边就是一个淡水池，所以这个当它三文鱼蹦到这个淡水池以后，它就开始产卵，产卵以后最后不几天它就死了。那么人们就把这个鱼卵孵化成这么大的小鱼苗的时候，然后把这鱼苗重新的放回大海，因为这是一个养生态保护了啊，你不能老吃，你不养了。那后来科学家就开始做一个试验， 这些鱼苗放回大海之前，不同河口的鱼苗用不同的放射性同位素标记，最后再看以后当这些鱼苗长大以后，他们要再回来产卵的时候，他们回到哪一个河口产卵。非常奇妙的是什么？当初从哪一个河口孵化出来的鱼苗，它今天将来产卵一定回到相同的河口。到现在科学家都搞不清楚它怎么回来的，整个这一片汪洋大海啊，它怎么就知道将来它是从这个河谷出来的。你看美国的高速公路这么发达，到处都是路标 Lakeside Orlando， 一不小心就开过去了啊，好几里路都回不来。那我这个三文鱼怎么回来的？所以有时候啊，你别看这鱼好像不是很高级了，是有时候它的那种生活的本能比人还厉害的啊。这是上帝非常奇妙的作为，非常奇妙。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什么？DNA， 对不对？ DNA 的双螺旋结构，所谓的 DNA 我们就知道就是去氧核糖核酸的一个英文的字母的缩写。这个是1953年非生物学史上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 double helix， 它这是螺旋的这个链，而且是两个链这样一起绕的，中间是氢键相接。那它这个键呢可以分开，然后可以复制，每键上的三个碱基就可以决定一个氨基酸的序列，氨基酸不同，最后它的生物的性状就不同，一下就把生物遗传的密码的问题都解决了，啊，这件事情是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想得到。因为大家到了上个世纪，我开始念大学那个时代啊，人们都觉得要揭开生物遗传密码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但是一想到生物的性状这么复杂，能够携带这么多密码的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高分子，大家一想到大高分子想到什么呢？想到蛋白质了。所以很多第一流的各个学科的第一流的科学家都去研究蛋白质，没想到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因为蛋白质太复杂了，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四级机构，它的空间的构象稍微一变，整个的性状就变了，一进去就出不来。哎，两个年轻人，大家看这两个年轻人，50年代的前面啊，低的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生物学博士叫 Watson， 高的这个是英国的一个物理学家叫做 Crick， 他们两个就去研究去氧核糖核酸的结构，用衍射的办法测了几个点儿，就把双螺旋结构测出来了。结果这两个人1971年获诺贝尔生物学奖，啊，很多人都不服气啊。说他们做什么了就得诺贝尔奖？哎，人家就把双螺旋结果测出来了，你实际上是工作几十年你就没出来啊。所以你看，所以通过这些生物学史上，你看见圣经讲的耶和华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认为这件事情要非常复杂才能解决，上帝用这么简单的办法就把这问题解决了。这是瓦特逊，我前两年在那个网上找到的照片，这个是英国的 Craig， 到现在这个 Craig 都还不信上帝，但是呢他又知道第一个 DNA 绝对不可能，没有可能自然形成的。那你没有 DNA 或者没有 RNA， 那你生命不可能出现嘛？那这生命怎么来的？所以他就说可能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是从外星球来的，因为他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呀，所以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赶紧找陨石去磨去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明这一点，但是我想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躲过正月躲不过十五啊！你就算有一天真证明了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是从外星球来的，那问题还在这儿了。那外星球生命又从哪儿来的呢？对不对？你只是换一个地方，这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这些东西都让大家没有办法去回避上帝，而且我们地球的位置非常好，让我们能够观察，能够思考，能够领悟造物主的奇妙。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看一张图， 银河系的顶面观吗？就从上面看银河系，银河系不是很多旋转的星云吗？这就是把它放大了很多倍啊，那一部分。大家看见，实际地球的位置在哪儿呢？是在人马座和英仙座这两个星云的旋臂之间。你看，它不是在任何一个旋臂上。如果在旋臂上，那星云很浓厚，无论是阴天是晴天，你晚上都很难看到外边的星星。但是因着它刚好是在两个旋臂之间，星云比较稀薄，所以在晴天的时候晚上就可以看观察星星，就可以观察上帝的创造。大家还记得这张图吗？看见那个小圆点黑点了吗？看见还记得这是什么吗？前几年出现的金星凌日啊，就这个图，大家那个小黑点，就是当金星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的时候，我们从地球去看太阳，那么金星的影子就落在太阳上，就出现这么一个小黑点啊，放大一点就是这么一个点。但是我们发现除了金星凌日以外，我们在地球上是可能看见全日食的，对不对？全日食的情况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当月亮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而这三个星球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个时候我们从地球去看太阳，那月亮就可能把太阳挡住，对不对？但是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如果即便是月亮在地球和太阳之间，而这三个星球在同一条直线上，那我们从地上去看月亮的时候，月亮把地球太阳挡住，最多挡很小一部分，就像刚才金星凌日类似的。为什么？因为太阳的直径大概是月亮的400倍，所以你挡着月亮挡着太阳也只能挡很小一部分，你怎么可以会出现全日食呢？所以要看见全日食必须还有另外一个条件，除了月亮在地球和太阳之间，除了三个星球在同一个直线上以外，在这个时候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是月亮到地球距离的400倍远，所以你从地球上看过去越远越小，哎，刚好那个时候月亮一下就把太阳全盖住。你看，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图，全日食。当然有时候可以出环食，可以出半日，都不是非全日食，但真是可以出现全日食。我们看见那个亮的地方不是没有挡住的地方，而是叫做日冕，就是最接近太阳的附近的这个气层。那为什么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不容易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观察到全日食呢？因为在全日食的时候是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平常光太强了，你根本就没法做任何研究。但全日食当太阳完全被月亮挡住以后，你比如现在我们看见日冕了，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个日冕的光谱，我们大概就能够了解这个日冕的组成成分。而且大家知道，爱因斯坦在上个世纪初当他提出相对论以后，他有一个预测的，他就说由于太阳的引力，有引力对不对，所以当别的星球的光线从太阳旁边穿过去的时候，由于太阳的引力，这个光线要变弯曲。可是在平常情况下没法观察了，因为太阳光太强了。没想到在1919年出现一次全日食，所以英国的一对科学家就发现了从金牛星座射出来的光经过太阳旁边的时候突然变弯曲了，真是变弯曲了。所以爱因斯坦一夜成名，就是他的这个预言成功了。所以大家都看得到，在这么样一个不容易的条件下，让我们能够观察到全日食绝非是一个偶然的现象，那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的更多能够认识到它。 而且我们知道，从上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数据的积累，已经基本能够证实一种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叫做大爆炸理论。但这个大爆炸理论的细节有很多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说整个宇宙到目前为止还在继续的膨胀之中，在膨胀，都在膨胀，就这一点，这一点就很了不起。如果宇宙一直是在膨胀，那么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我们可能一定会找到宇宙还没有开始膨胀的那一点，那就是宇宙的开始。所以这个大爆炸理论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它表明宇宙不是永恒的，宇宙是有开始的，将来也有结束的那一天。如果宇宙是永恒的，你说自然这么美，这么巧妙，那它就是这么巧妙，就这么美，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就谈不上有造物主的问题。但如果说今天宇宙是有开始的，那我们就要问了：宇宙如何开始的？谁让它开始的？自然规律从哪儿来的？怎么开始的？哎，这一问题一出来，造物主的观念就出来了。所以这一点，20世纪这个科学的大的这个结果，真是对这个圣经的真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证实，也可以这样讲，啊，非常的支持的这样一个观点。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在重新思考。所以今天提出了智慧设计论啊，在整个科学家当中是占了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的。引力波大家也知道哈，就前一篇谈到了，我今天就不谈了。所以整个宇宙现在天文学家发现都是被精细调节的。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60多种关系，必须要调节的非常非常的精密。一个关系，任何一关系的误差大了，宇宙今天都不可能形成。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他就谈到了宇宙间总的电子和质子的数目的比例一定要非常精确，精确到什么程度？误差不能够大于10^37次方分之一。如果电子太多，负电荷会太多；如果质子太多，正电荷会太多。任何一个情况出现，电磁力都会大大超过万有引力，宇宙不可能形成。所以这两个的比例的差异的误差要控制到什么范围内呢？10^37次方分之一。我看你们一点表示都没有，我也没有表示，因为不知道，根本没概念什么叫10^37次方，什么是10^37次方分之一啊，完全不了解。有一个天文学家打一个比喻，你们就清楚了。他说什么是10^37次方呢？把美国的1毛钱这个 coin 啊，这个硬币铺在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所有的地上全部铺满，多少呢？10亿个北美洲，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全上铺上这个硬币，铺多高呢？从地球到月亮那么高。这个10亿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方，高度是地球到月亮这么高，这个大堆的硬币大概是10^37次方。什么是10^37次方分之一？就是从这个硬堆里拿出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然后再扔到这个堆里去，再找一个人，在10亿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盘，地球到月亮这么高，这个大堆的随手一摸，就摸到了这一枚涂红油漆的硬币的几率，就是10^37次方分之一。我听了以后目瞪口呆，这就是宇宙要调节到这么样准确，我们今天的宇宙，我们的地球才可能存在。大家想想，这可能是偶然的吗？当然，有人还是不认账的。前两年，英国的著名的科学家霍金，大家都知道吧？他写了《时间简史》，最后他又出一本书叫《大设计》啊，《大设计》，他也承认这个地球真是精妙式设计，但是他说不需要上帝，为什么？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多重宇宙，那意思就是说，虽然地球这么奇妙，但是因着它只是宇宙中很小的一个星球，再加上除了这个 地球所在的宇宙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宇宙，那这样话的加起来，从几率上来算，那刚好出现一个宇宙，地球这样的这样一个星球也是很自然的，不需要上帝。但是很多人对他这本书都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连太阳系都出不去，银河系也出不去，你怎么知道还有多重宇宙？那完全是一种想象。当然你从概率上来讲，有没有这可能就自然就碰出这个宇宙，是有可能的，不能说否认。但是大家情愿相信哪一个呢？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一个人要被执行死刑去枪毙，50个神枪手去执行这个死刑，相距只有2米，结果一打没有一个人打中他，你情愿相信是因为这个概率的缘故，刚好50个人都没打中他吗？你还是相信这50个人有意要放他？或者我们把一只猴子放在计算机的键盘上，让它自个儿去敲，敲出一篇莎士比亚的作品的几率有多高？当然我不能否认它绝对没有，但你会相信一篇莎士比亚出来，你相信这是猴子敲出来的吗？还是人写出来的？啊，所以这很多东西就是违背我们的常理。你非要去那个较真儿，非要去那，究竟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可能，但是你究竟愿意相信哪个？啊，这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思想是被扭曲的，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当然，今天我们很多人，尤其是搞科学的人啊，理性比较强的人，我们呢一谈到信仰，有一个很难过的坎儿是什么？就圣经中那么多神迹奇事，啊。第一个人是上帝用泥捏成的，然后呢耶稣基督又是童女所生的，人死了后又能复活，哎，觉得这东西好像给搞科学研究很冲突嘛。那如果人死了都能复活，你说我还在医学院工作干嘛？对吧？那死了就活，就好。那这种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这些神迹奇事吗？如果我们相信了神迹奇事，我们还能搞科学研究吗？啊，很多时候在这个地方真的很厉害。所以后来慢慢的，当我信仰多了，就读圣经多了，再发现原来这是不同的事情。作为一种受造物，我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受造之物，我们是一定不能够超越自然规律的，一定附在自然规律下边，对不对？如果你要想从20楼跳下来，一定你不能超越万有定律、万有引力，一定会摔死在那，对不对？你不能超越，死人不能复活，同性不能生子。但是上帝是造物主，所以要把这个关系分开。我们常常的问题是在哪儿？我们常常的问题是把造物主和受造物分不开。我们老是要想把造物主从高天之上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平起平坐。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我就不信你。我们常常的问题是这样，常常是以受造物的心去想造物主。常常在教会碰见有人问，哎，说冯牧师，那个你圣经是不是说了基督徒2-3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神就会听，神就在中间？我说是呀。哎，就很高兴他开始在读圣经了，就没想到马上一个问题就出来了。那如果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奉耶稣的名聚会，请问上帝听谁的呀？哇，是那听得过来吗？哎，我说是啊，如果上帝是人绝对听不过来，因为现在已经20几亿基督徒了，都在同一个时间向上帝祷告，那是听得过来。但是别忘了他是上帝，甚至连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就这么说了，哎呀，你这么小的事儿就别去麻烦上帝了，那上帝事儿多着呢，哪又能过得过来啊？那常常以我们非常有限的心情向造物主。还有人会，哎，你们是不是圣经说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复活，接受什么？我说是啊。那都复活了，地球怎么装得下呀？你想想，从人来看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你现在都是人满为患了，那几这么多年上万年的人全都复活在一起，这往哪儿装啊？你可是刚才你看那地球在太阳系多大一点，那上帝要给人找一个地方还不容易吧。那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老是在这个很有限当中去想上帝，那这就出问题了。芝加哥有一个大夫，这是我一个牧师，他的教会的牧师对我讲的， 他太太信主了，他不信。他不信的最大的难处就是童女身子，他不相信。他说我是大夫，我还不懂啊，那童女怎么能生孩子？那一定要两性结合嘛，啊。结果有一次礼拜天聚会完了，牧师就问弟兄姊妹有需要的祷告的，就走到台边来，牧师为他们祷告。结果不少弟兄姊妹上来以后呢，这个牧师发现这个大夫也上来了。这牧师心里还纳闷了，说他还没信主来干什么呀？就也不管了，一个一个祷告了。最后到了牧师跟到了大夫跟前了，牧师说：“你有什么问题让我为你祷告啊？”这个大夫说：“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大夫，我不能够信同你身子。”牧师说：“知道啊，怎么祷告呢？”然后这个大夫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快顶不住了。”牧师说：“很好啊，那我怎么为你祷告啊？”他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做了几十年的牧师，只能让你赶快信，还让你顶住不要信？来来来，过来为他祷告。两句话非常简单：主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属灵的心和眼睛，让他能够看见你。就这么简单，回家了。”祷告完了以后不到两个月，这牧师这个大夫就信主了，他挂过来了，他还是大夫，他就信了，不仅信了主，还写两篇论文论童女身子。这个论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人做不到，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啊，我想这个问题就把问题就解禁了，对不对？人做不到，但是耶和华上帝他做得到。人必须要受自然规律的约束限制，没有人可以超越，但是创造自然规律的上帝是不会受这个限制的。如果他也要受他造的规律的限制，他就不是造物主，他就变成受造物了啊！所以人好好地搞科学研究，这是人的本分，上帝行神迹奇事是上帝他为了他美妙的旨意他去做，这两者之间不会有冲突的。一个好的科学家同样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是前几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是谁呢？普林斯顿大学的崔奇教授，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华裔基督徒，他老家在周口，在荷兰，后来到了香港，然后来美国。你看这中间是不会有什么区别啊！而且大家知道大洪水以后，上帝说过，他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我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止息了。所以因着上帝的怜悯，大洪水以后，在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以前，上帝的神迹奇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它让自然规律可以自然运行，所以我们的科学研究才可能进行。所以今天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够进行，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如果上帝一直在行宇宙性的、全球性的这样一个神迹奇事的话，我们科学研究根本没法进行。啊，这些我们过去很多在搞科研的都知道，但是不知道这是原来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耶稣基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力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力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今天我们来寻求上帝，除了用理性用感性，一定要用我们的灵性悟性来悟解为上帝。因为神是个灵，他不是单单局限在物质层面上的。基督教不反科学也不反理性，实际理性是上帝赐给人的一个礼物，来理解上帝的启示，来回应上帝的启示。但是科学和理性都不够，不能够达到认识上帝的这样一个高度，所以一定要用悟性来悟。我自己在20多年这服侍主的过程中，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都是讲很多很多的道理，一讲就是七八讲。 有的气上第一讲就要信主。我说你着什么急啊？我说你好好听着，得听完了再说。你怕他心头一热，你一信主，最后又没搞清楚，碰见事儿又动摇了，我就让他们先顶住。啊，实际就是这意思了哈，先顶住。实际上你要不要讲？当然需要讲，因为基督教是有道理的，不是一种迷信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一定要注意，要用灵，要用心灵去感悟。后来我发现很多从来没听过福音的，第一次去听福音就信主，而且最后都信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两条路都可以走，你可以把问题搞得清楚一点，你愿意信再信，你也可能一下你就悟到，你就来信他，两个都非常非常的好，至少用心灵来敬拜。很多人今天说啊，说科学都已经这么发达昌盛了，还要信上帝吗？科学已经证明没有上帝了，是这个话本身是没有太大的依据的。因为没有上帝的这种命题，一般在哲学上给他叫他是宇宙性的大否定。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命题是关乎宇宙的，不是关乎一个地方。第二，它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这种宇宙性的否定性的命题，因着人的有限，往往是不可证的。我换一个角度来说，比如说我说水里有鱼，这个宇宙性的肯定性的命题就很容易被证明。我在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任何一条小鱼，我的命题都成立了。但是如果我说水里没有鱼，这个宇宙性的大否定根本就不可证。为什么？你要把整个宇宙凡是有水的地方，无论海有多深，洋有多大，你都要做彻底的研究。你不能说下到水里你没看见鱼就说没有鱼，你下到水里鱼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你怎么办？你要同时一米见方，上下下下所有的海底洋全都有人同时下去，你才能做，做得到做不到。所以今天这种与否定性的命题是不可证的。所以没有上帝可以说是一些人，包括一搞科学的人，他们的看法而已，不能说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因为拿不出科学的证据来。啊，这些我都不讲了。牛顿在他1727年过世以前，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我，但我自己认为我就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捡到圆滑的小石头或者好看的贝壳自愈而已，其实在我前面的真理的大海里仍有许多不解之谜。这个话我们从小念中学就听见过，当时都不理解，就觉得牛顿太谦虚了，你在这么多科学有这么多见识，怎么就几个石头贝壳？后来才发现爱因斯坦说比他说的还惨。爱因斯坦说科学在上帝面前只不过是儿戏，这个儿戏不是说是随随便便做的，是儿童玩的游戏啊，在上帝面前科学的就是儿童做的游戏而已。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旁边徘徊，一无所获。爱因斯坦还有几个石头贝壳，爱因斯坦说他牛顿还有几个石头贝壳，爱因斯坦说他是一无所获。而且他还说过，他说我认为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宇宙，第二人的愚昧。我想这个话只有他敢说了啊。但是大家看见了吗？好像这些非常出色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往往比我们这些普通人还要谦卑。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么谦卑呢？我想了很多年，有一天好像突然明白，为什么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么谦卑？因为他们是第一流的，说了跟没说一样，是吧？但大家想想，什么叫第一流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科学家是在各个学科站在最前沿的科学家，他们直接去面对浩瀚的宇宙，知道宇宙有多大，上帝有多高，想骄傲不敢骄傲的。往往是我们这种不是第一流、第二流、第三流、不入流的科学家，不是站在最前边，而是站在中间后边的科学家，说不知道又知道一点，说知道又知道的不多，半瓶水摇得最响，最容易骄傲自大的就是我们这一批人。 我们常常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因为你不知道才敢骄傲的，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真正的科学是要在上帝面前学谦卑的。啊，这件时间关系，我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人叫做安东尼·弗洛，是英国牛津非常著名的一个哲学家、科学家，而且呢，他在50多年来被认为是无神论的领军人物。可是没想到，在2004年，他80岁以后，他宣布公开放弃无神论信仰，成为有神论者。他说我的整个一生都按照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原则指导。什么原则呢？就是遵从证据，无论它指向哪里，这个才是真正追求真理的。不是老是用自己先入为主的东西，证据符合自己的想法就接受，不符合的就否定。他是真正按照证据重新来得决的。他说，上帝存在的证据当中，最让他信服的就是宇宙大爆炸和基因生物科学，就这两个。所以今天我们不难了解，很多信耶稣的人是天文学家、物理学家、高等物理学家，他们从宏观去看上帝的奇妙，而且另一部分人，生物学家，在分子的水平上去研究生命的现象，看见那个生命的精妙。我们医学院也是有个产经班的，我就问过他，他说怎么会没有啊？你就看看人呐、啊，你就看看人的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肌肉系统、骨骼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哪还那么精确？眼睛哪一点如果没有创造、没有设计，就会这么精妙了？而且很多一般的现象，我们现在都开始知道了，都是非常复杂的关系在里面。你比如说，人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那就怎么样？叫出血，对不对？会不会脑流血？一般不会，啊，流一段时间它就凝固了，除非你血小板有问题，啊，一般就凝固了。就这个凝血啊，就非常的不简单了。如果这血不凝，当然一直流，就肯定出问题。那如果这个血一凝，全身的血都凝了，也人也得死。那为什么别的地方都不凝，就刚好伤口这地方凝？那这就非常的不简单了。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就这个小的凝血过程，40几个生化反应，一个连的过程，就完全是编程编好了，哇，40几个生化反应下来才会凝血。大家想想，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呢，你看见造物主的工作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真正愿意，一个很客观的，真正像这个弗洛这样能够追求真理，那真是很可靠的。你看他原来想写一本书是 There is no God， 后来把它改了 There is a God， 啊，所以从一个无神论变成有神，这个是非常非常敬佩的一个老科学家的这样一个科学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天理性是要紧的，科学要紧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理性的局限性，有时候也被罪所玷污、所扭曲。你比如说到现在为止，光究竟是什么？到现在都搞不清楚。牛顿在的时候是光是由光子组成的，那后来又发现了电磁波、光波，啊，又认为光是波动，后来又发现光电效应，光电效应又只能用粒子学说来解释，所以最后搞不清楚了。所以1928年，波尔提出并谢原理，光的波粒二性，你说光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动，大家都觉得很好。实际粒子和波动完全不能兼容的，对吧？粒子就是粒子，光就是波，就是怎么能够兼容呢？大家都说很好。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圣子道成肉身，成为人以后，既是人又是神，你马上就会问，怎么可能？但是光既是粒子就是波，就很好。大家会发现，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的标准是双重的嘛。而且测不准原理，大家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后来开始量子力学，现在越来越玄乎了哈。大家最近看那个粒子量子坍塌啊，哇，那简直看的简直就是神乎其神了哈。那个时候他只是提出一个测不准原理，就是说在很小的微场里边，你测一个粒子的运动，测它的位置和速度不能够同时测准，你只能测中其中一个，就叫测不准。 所以呢，他的运动的轨迹不能够用公式来描述，你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就这一点，当初爱因斯坦都通不过了。爱因斯坦当时在 New Jersey 的高级研究院，他就给波尔这些人一直在通信辩论，说科学还测不准吗？科学应该很准确的东西了，那测不准还叫科学吗？现在看的证明就是测不准。所以有个物理学家就说了，上帝就是用测不准原理来告诉我们，你的智慧就到这儿，你就是测不准。但是上帝又很爱我们，上帝只把测不准原理局限在微观世界，如果上帝把测不准原理放在宏观世界就麻烦了，我们今天谁都来不了这儿了。你开车测不准，往这边开就跑到那边去了，我吃饭往嘴里放，放到头上去了。哎，这是物理学家讲的，我就讲得非常的好。上帝又爱又公义，又能够让我们日常生活能够正常的进行。而且现在虽然说生物学也取得了很大很大的进展，但是一些最基本的生物学问题到现在没有答案了。有一次一个朋友问我说，冯牧师，你过去在医学院工作，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可以吗？我说可以，但我想一定不简单。他说为什么人的头发一直长眉毛不长呢？你说这问题简单不简单？你看这个头发，这是眉毛，从这个鬓角到眉梢差多少？大概半寸，对不对？这个地方就一个劲儿长，这个地方就不长。这眉毛不长是活的呀，你死了就掉了，活着又不长，不长又是活的。这个地方就一个劲儿长，这个地方一辈子都可以不理眉毛。哎呀，我想半天怎么告诉他。说这个细胞怎么特化以后啊，这个它一定就是特化到眉毛它就不长了，特化到头发它就长。我讲了半天，我想他也不一定明白我在讲什么，再说我自个儿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干脆就告诉他不明白。到现在实际细胞怎么样的分化的，从小就问，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不对？你种出绿豆，绿豆的叶子是这样的，你种出的黄豆，黄豆叶就是这样，为什么长着长着还拐个弯就过去了，一个缺口就出来了？那谁去控制到这一地方？到现在一点答案都没有了。实际这个话主耶稣早就讲过了哈，以后在主耶稣说什么，在马可福音是一个人撒了种就去睡觉了啊，这个种子就开始长，开始抽穗发芽生长，但是究竟怎么回事没人知道，2000年以前就这么说，2000年以后还是这样啊，是科学的很多是属于上帝的奥秘，是人不能够完全参透的。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就不够理性，在日常生活科学研究的可以很理性。牛顿这个例子就非常的典型，牛顿信了主以后，他的一个朋友也是科学家，就是不信。就有一天他到牛顿家里来做客，他发现牛顿桌子上有一具太阳系的模型，做得非常的好，有个饼摇动以后各个行星就绕这个太阳转。最后他就问牛顿，是这个模具做这么好，请问是谁做的？牛顿说没人做，自个儿成的。他当然不相信了，这模具没人做可以自己成吗？牛顿就很严肃地对他说，整个太阳系就像这个模具这样精确的运行，你既然认为整个太阳系都不需要有人造，不需要人创造设计，自个儿就成，这模具为什么一定要有人造呢？一句话就把他的朋友说的哑口无言。你发现了没有？我们在谈日常生活的时候很理性很逻辑，一谈到信仰既不理性又不逻辑。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迷信，是有很多道理的。我们知道为什么要信，为什么要信这一位，什么都不知道的信叫做迷信，基督教不是迷信，所以我们不要迷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不要迷不信。有时候去聚完会了，也慕道朋友来跟我谈话，我问他今天你感觉怎么样，哎，讲得挺好的啊，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信不信？不信。我给这个定义就叫迷不信啊，又觉得讲得又得好，有没有问题？就是不信。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在寻求信仰的过程中，你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同意都没有关系，提出来大家讨论。也许你现在正在思考的问题是别的基督徒也过去曾经思考过的问题，那大家多交换意见，可能就能够帮助你在信仰上解决问题。那如果说又找不到问题，又不知道哪些地方不同意，但是就是不信，那这样的话就容易使我们可能失去得到真理的机会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正能够努力的来思考，来寻求啊，来寻求。上帝也给我们有应许，凡是寻求的就寻见。我们真心的寻求上帝，上帝一定会给我们开门，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所以今天我们一种说法，所谓的实证主义，就是容易说我一切问题都要想清楚了，我一切都要想明白了，都要证明了我才能信了。实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当中，好多问题并没有证明，也不能够证明，我们也就信了。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搞科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大的原则是什么？所谓的自然化一的原则。什么意思？就是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相信宇宙的规律是宇宙性的，相信这个规律是不变的。那就有了这三点，我们科学研究才可能进行嘛，对不对？如果宇宙没有规律，我们研究什么？如果这个规律老在变，也没法研究。如果这个规律是地区性的，也很麻烦。那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三点呢？实际证明不了。实际这个宇宙自然化一的原则，实际是从基督教的一神的独一真神的世界观来的，我们已经在用了。而且一个数学家郭德尔也说，很多数学看似很精密严密，实际很多的公理前世是根本不可证的。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在一个村里有一个人说，他说一个命题，我要给这个村里所有自己不理法的人理法，就这么一个命题，谁不理法的就给他理法。就这个命题用在别人身上都对，但是用在他自己身上就不对了。当他不给自己理法的时候，他的结论是他应该给自己理法；当他给自己理法的时候，他的结论是他不应该给自己理法。你们自己去想。而且很多东西是先验性的，你们一个孩子在屋里玩了两三岁，跑，突然肚子饿了，看见桌子上放了一瓶奶，他会怎么样？冲着奶瓶子跑过去，对不对？把奶瓶给阿月就喝，他会不会曲里拐弯这样跑，绕着桌子转圈？不会。为什么？因为在他脑子里就一个先念的概念，两点之间直线的距离最近，这是不需要学的吧？对，他冲着就直接就跑过去了吧？像这些东西你会发现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东西。而且今天说实在的，没有信心是寸步难行的啊！就什么东西我非要证实了我才能够信，所以今天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证实就信了。今天大家敢坐在这个会堂里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为什么？因为相信这房间不会塌下来。那可是请问谁来到这个会堂以前先跑到房间上去看一看，检查一下房间有没有问题的吗？有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教堂的人是很负责任的，如果这房间有问题，他就告诉大家这是违房，不要进来。请问我们认识他吗？我们知道他这么负责任吗？哎，不行，也就进来了嘛。新开一中餐馆，大家都说哎真好吃，又价廉物美，那我们也就去吃了。我没说先买一盘出来化验一下有没有毒啊，对身体有没有事，没有啊。那别人吃的都很好，我们今天不是跟着也一块吃的吧？你会发现在整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是也在运用信心的。今天虽然你对可能对基督教信仰还不是太了解，但是看看你周遭，如果你有周遭的基督的朋友，你们看看他信主前后他们的变化，这不是就成为我们一个间接的经验吗？不一定说非要事事我们要直接经验，就是搞自然科学我们也是，别人研究出一个规律我们就可以借过来用，对不对？不是说每一个事情我们都要亲自去做实验。今天在信仰上也同样是这个问题。而且呢，我刚才说了，主说了是属灵的，是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呢，我们就不要企图说要把圣经讲的我们基督教想到的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解决了我们才能够信上帝，这样就很难。我当初在这个慕道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怪问题，因为我岁数也比他们大，受的马列主义的教育也比他们多啊，所以就问他好多问题，尤其是从台湾香港来的，想都没想过的问题，我的怪问题出来，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答，所以有时候一见了我就躲，就不愿意跟我打照面。后来一个姊妹一个借一本小册子给我，她说：“冯敏成，你就别问这么多了，你先信吧，你先信了就知道是真的。”哇，当时我一听就特别的反感，我说：“我先信，万一他是错的，那怎么办呢？”我说这话是有背景的，因为我是经过文化革命的，你们年轻人都不知道了，这个他应该知道。那个六几年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啊，林彪有一句话，还大家还记得吗？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那时候我们真是这样做的呀，那时候60年代的末期，我们被派到部队农场去锻炼了。有时候半夜2点听见收音机，毛泽东讲一句话，任何一句话，比如说不许放屁，类似这样的哈，都叫最高指示了，都叫最高。他只要说的任何话都是最高指示。然后你不能说啊，我去睡觉了，我明天早上去传，不行了，最高指示不过夜。马上听见以后敲锣打鼓，哇，就开始传了，不许放屁啊，这就开始传。这到那个程度，那最后知道是错了，哎，现在又来了，啊，先信了再说，那就又信错了怎么办呢？那当时非常的反感，但是后来当我信了主以后，我知道这话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呀，对属灵的事情，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渗透，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还以为是愚主。什么是属血气的人？没有恢复和上帝关系的人，我们都是属灵属血气的。什么是属灵的人？当我们信了耶稣，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所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属世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了解了，然后再决定我要不要信。但是对属灵的事情，只有当我们能够相信了上帝，神的灵进到我们的心里以后，圣灵会带领我们去明白他的真理。圣经这样是讲的，圣经会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真理，对不对？所以当你基本的东西清楚了，就可以向内信主，恢复和上帝的关系，让圣灵进到我们心里，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个感受经验，信主以前问题多多很多，信主以后回头一看，哎，好像没什么问题了。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啊，主要就在这一点上。所以我希望大家，尤其是在我们还在慕道的朋友，你们基本问题解决以后就可以来信他。所以今天从这个上帝的自然启示，我们能看得见这位造物主他的智慧、能力、爱心。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他，但是借着他的创造，我们就知道这位造物主是这么样的真实。他因着对我们的爱，他来寻求我们，让我们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所以我今天明天我会讲到对人的认识，今天是认识上帝，明天我们要认识人，我们人是从哪儿来的，人的本质是什么，今天我们人的状况是什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一定要把认识了，既认识上帝又认识人，我们这个智慧才是完全的。这两方面都认识到了，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信仰的宝贵。所以呢，今天一会儿我们一起祷告，我会最后有一个呼召，就是说你们可能也很多朋友们过去也是来过教会，也知道基督啊，你们今天如果心里有感动，愿意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悔改归向他，成为基督徒的话，我呼召的时候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啊，这就叫决志，决定你一生的志向，愿意信主、信耶稣、跟从耶稣啊。所以我希望你们 如果要举手，把手举高一点。有人举手就举到这儿，只有我在台上能看得见。信耶稣这么光荣的事情，你就把手高高的把手举起来。你们不要有什么压力。今天口称耶稣是主，是在美国是没有生命危险的。出去的教会口称耶稣是主，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圣经说，你只要口里称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规定。我也常常给大家做见证，你们不要有压力。实际我当初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的压力已经比你们还大。每次讲完道都在想要不要呼召，如果呼召了有人举手还好，如果呼了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你说我这事怎么办呢？一个劲儿的呼下去吗？还是呼溜溜就下去了？啊，是每一次都很挣扎，要不要呼召？那干脆大家一鼓掌见好就收就下去多好了，是吧？后来我就读到一个很真实的故事，19世纪上帝在芝加哥兴起一个很重要的仆人叫穆迪。穆迪他有一个见证，他说他以前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有时呼召有时不呼召。有一次礼拜五讲完以后，他说今天我不呼召，我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想，下礼拜你们再来教会的时候你们再决定你们要不要信耶稣。结果没有想到，在他没有呼召的那一周，芝加哥发生大火，他们教会里边几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就在大火中失去了生命。当时他就非常的后悔，也非常的内疚。他说如果那天我呼召了，给他们机会了，也许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们来认了主，他们已经得救了。肉体的消亡不能够杀灵魂，但是他现在没给他们机会，这一人就永远的没有了。所以他从此下决心，只要讲到耶稣基督，无论得失不得失都呼召。我读了这个见证以后，我再没有犹豫。上帝跟我的托付就是来传福音，就是领人归主。所以如果我该呼召不呼召，该给你们机会不给你们机会，我不仅愧对你们，更愧对我的主。但是如果我给你们机会了，呼召了，你们要不要信耶稣，回应上帝的呼召，你们将来直接面对上帝去交战。我们大家把责任分清楚了，我做我该做的，你们做你们该做的，好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每当我们谈到你的救赎，谈到你的启示，我们心里都充满了感恩。我们是何等渺小的受造物，你是何其的伟大崇高尊严。但是主，你不抛弃我们这些既渺小又有罪的人，你还从高天之上来寻找我们，最后让主耶稣亲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把我们这些一切愿意悔改的人，把我们从罪中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成为你的儿女，而且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父神，孩子恳求你的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中间，做感动呼唤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的朋友，在寻求信仰的朋友，今天他们真正能够把心门打开，能够认罪悔改归向你，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今天问一问，在我们中间包括我们在转播的这个室里边，有没有哪些朋友过去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信耶稣的，但是今天圣灵感动你，你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们这样的感动的，我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 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请你们把握机会。上帝常常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为我们预备救恩。今天这样的聚会，将来你还可以参加，但是时间、地点、人员都变了。所以哲人说，人的一生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也许今天晚上就是上帝为你预备的救恩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心里有感动，就不要犹豫，真是迈出你人生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一个选择一步。所以，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以外，我想一会儿再发吧，好吧？以外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今天有感动，你愿意不再流浪，今天就回到上帝的家里，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我们属灵大家庭的一员。如果还有这样的感动的朋友们，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感谢主，看见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神爱你们，神呼唤你们，今天就回家，不要再流浪了。我再问一遍，除了刚才举手的朋友们以外，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神爱你们，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好，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求主保守他们前面的路，也保守我们当中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能够继续带领他们参加明天后天的聚会。求主的灵继续来引导他们，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彼此相爱，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把这样大好的消息传给我们更多的骨肉之亲、骨肉的同胞，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你，能够得救。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歌吧，好不好？唱一首歌，然后。